好，我们翻到诗篇第十六篇哈，圣经的中间，诗篇在中间，第十六篇，在圣经的旧约429页。诗篇第十六篇，就是今天我们前面读的时候读的。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亲自来牧养祝福你自己的子民。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主啊，都从你来蒙福，主啊，得着喜乐的秘诀，主啊，更是能够认识你，得到永远的福分。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灵里饱足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首先我觉得这篇诗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喜乐，有吗？这个我刚才在想，就是说这个敬拜的时间以后应该加长哈。我刚才感觉到敬拜到第三首的时候才有点感觉呢，这刚有点感觉就没了哈。前面都在暖车呢这个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这个诗篇哈，来谈这个。我就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的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寻求快乐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哈，你有没有这个发现？我发现我所有的喜欢的东西都是能带给我快乐的，而我的生命里边一直不停的在寻找这个动力。所以我跟我爸爸是很像的，你知道，我爸爸也是一个寻找快乐的人，知道。所以说他吃饭的时候喝着小酒，因为那个酒能给他带来快乐，对不对？然后呢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晚，因为那能给他带来快乐。然后看电视呢，看到夜里边两点钟三点钟，甚至是早上六点钟，因为这整个带给他快乐。你会发现我常常讲到的时候讲到吃烤鸭吃涮羊肉，因为这些带给我快乐，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讲过吃中药，对吧？是不是？所以说你可以发现人为什么想要结婚，因为他盼望这个婚姻带给他快乐。人为什么想要去喝酒去抽烟甚至去吸毒甚至打麻将甚至赌博甚至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升官发财甚至去做一些罪恶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们快乐的。所以人实际上是一个寻找快乐的一个动物。有很多人很喜欢吃甜食，因为吃甜食的时候是有一种满足和快乐在里边的。女人为什么常常要去这个买东西？我听说哈，买东西的时候带给他们快乐。这个因为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你知道，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看这个一些照片哈，做出来说这个在这个 Black Friday 哈，就是这个感恩节的后边一天的时候，这个所有的 shopping mall 里边看到那些男人哈，就坐在地板上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在那都睡着了，然后旁边弄着好几个大包，然后呢妻子都到处在买 买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包放给她老公在那看着，然后这男的全在那睡着了，因为女人在那里刷卡着，刷刷刷，带给她满足和快乐。那么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特征还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可能觉得我更多的读圣经就带给我快乐，我更多的追求就带给我快乐，我更多的进食，我更加敬虔，我成就了什么，我变成了什么，带给我们快乐。但是在这个诗篇里边，我们先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因为我到今年已经信主26年了，我觉得慢慢的神把这个奥秘启示给我，因为喜乐的泉源是上帝自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受造的东西里边找到最终的满足和快乐，你也不可能在你人生里边的任何的事业或者是你的追求或者你的敬虔，不会是因为你成为了什么，你成就了什么，你变成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而变成一个充满了喜乐满足和快乐的一个人。快乐是在神那里的，所有快乐的喜乐的源头都是神。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诗篇的最后一节哈，最后一节第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多少年这节圣经都读不懂，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事情里边找快乐，总是在物质里边找快乐，总是在酒里边，总是在烟里边，总是在麻将里边，总是在洞房花烛夜或者是金榜题名时，总是在这些里边在找快乐，而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你看哈，圣经里边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人物，我上次讲过，这个所罗门。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在2章中他说，我要开始以喜乐来试试。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已经可以呼风唤雨，他所有想得到的东西他都能得到，然后呢他说，我现在想要以快乐来试一试。然后呢就娶了很多的太太，然后喝酒，然后呢成就了很多的丰功伟业，建筑了很多非常伟大的建筑，他的金银无数，他的财宝无边，他的美女如云，所有的这一切，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圣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个最宝贵的一个原则，就是人永远会在受造的世界里边去找快乐。不管是吃烤鸭、吃涮羊肉，还是找了一个美女，还是赚了一些钱，还是买了一辆奔驰，还是有了新衣服，还是去刷卡，还是去 shopping, 还是这个还是那个，最后的这些东西都会像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主耶稣跟他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不会得到满足的快乐的。这个女人，主耶稣跟他说，你已经有了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他为什么要结5次婚呢？因为他是跟你我一样，他是一个寻找快乐的人。他的方法就是想在一个美好的婚姻里边，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一切他所希望有的温暖、爱、快乐、满足、依靠、平安、信心、安息。但是这个男人他发现不可能给他，他就换了一个，又不可能给他，最后他发现他的梦想是破灭的。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信主之前，我可以这个找遍全世界去发现快乐，你会发现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那信了主以后还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了以后，想要成就什么，想要变成什么，想要得到什么， 最后才明白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这个观念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他说在上帝的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然后呢说在上帝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两条是所有的人一生都在追求都在寻找的。是，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你没有快乐是因为你离开了这一位快乐的源头，这位永生上帝的神。当你什么时候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在这个第九节的时候讲的，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哈。在这个第九节他说我的心是喜乐的，然后他说我的灵是快乐的，而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也就是说你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了你一生都在寻求的那心里边的满足，心里边的快乐，然后你的灵也是快乐，这叫做满足的喜乐。然后在上帝的右手里边，不仅是这一生，他还要提供给你永远的、永恒的、永生的，一切的福乐都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当上帝在这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上帝什么时候把这条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呢？是你尝遍了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东西，你发现你找不到你心里边所有所期望的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永恒的祝福，永恒的喜乐，那个心快乐灵满足的喜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才把这条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今天有多少的人，我有一个同学跟这个张伯利是好朋友，这张伯利跟我讲的，他因为他我对他印象很深哈。他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1966年4月28日生的，而且是我同班同学。你看这个多么凑巧。这个家伙跑到芝加哥去了以后就迷恋上赌博了。你说他为什么赌博？因为那个有快乐呀，你知道吗？这个家伙有一天半夜在芝加哥大冬天的时候下着雪，张伯利在房间里面突然听得有人在敲门，当当当当当当，哇！张伯利听这是谁呀？穿着衣服就出来了，一开门一看，背景全部都是雪，你知道白雪。然后他面前站了一个脸色跟雪一样白的一人。伯利，有钱吗？这点在那个赌船上啊，赌了三天三夜，把他所有的钱全部花光了，然后把他 credit card 里面所有的 credit card 能借的钱全部借了以后。被那个主船上给踢出来了，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着车找张伯利去了，伯利借点钱吧，就这么样一个人，你可以了解到哈，就是一个人一生都在寻求快乐和寻求满足，他的心、他的灵、他的肉身都在寻找快乐，对不对？我们喝了酒了以后，你这感觉是什么？心里边。这个很放松，灵里边很麻醉，然后肉身非常的软，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但是神跟我们讲了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你追求了一辈子，等你都弄完了以后，神跟你讲，我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这个生命的道路在哪里？人为什么找不到快乐，找不到满足，找不到喜乐，找不到永恒的满足，是因为你离开了神，神才是你喜乐的源头。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主在这里讲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似乎都不明白这件事情。像我做基督徒做了26年，我总是想在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拥有什么东西，我就快乐了。不是，什么时候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他是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里边有永远的福乐，这是生命的道路，白白的生命的道路。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改变。你知道我以前哈，信主以前想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来满足我的喜乐，信主以后不想成为伟大的钢琴家，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牧师来满足我心里面的喜乐。我最期望，以前是没信主之前，我希望我走上这个演出台的时候，我一站上演出台，底下5000个观众全部起立欢呼陈大师，陈大师，哎呀，那你看那多喜乐，对不对？那手一出来，底下马上还没弹几句就鼓掌了，你这多喜乐，对不对？信了主了以后不想做那事了，希望呢我讲完道了以后一呼召，就像彼得一样，5000人悔改信主，哎呀那多喜乐。都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生命的道路就在这节经文里边向我们启示清楚，喜乐是在神里边的，神是喜乐的源头。什么时候你靠近他，什么时候你面对面的站在他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复活，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满足。不是他以外的，不是他所造的，甚至不是属灵的事情，或者是属灵的事业，或者是属灵的成就，都不是的。弟兄姐妹，喜乐是在神里边的。你什么时候来到了他面前，你就会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就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明白了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生命的道路多么难寻吗？需要你走遍世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让你失望的时候，神才把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否则的话，你不会真正明白的。你以为总是在上帝以外，在他受造的世界里边，在他受造的这些世界里边，不管是房子是金还是银，还是成就还是名气，还是丰功伟业，还是他所造的各样美食，各样的人的东西，还是在属灵的世界里边，你要成就什么，你要得着什么，你要变成什么，都不是这样。不是在他以外的任何东西，喜乐这条生命的道路只是我们喜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在他里边。当你跟他靠近他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知道我世界上所有东西都试过了， It doesn't work。 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那条生命的道路指示你，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里有永远的福乐。你知道这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cost me 26 years plus 这个信主之前的 26 years 一共是52年才找到，哎呦真是惨吧弟兄姐妹。希望你不会像我这样哈。有的人比较有灵气，10岁就明白了世界上的事儿不能让他满足，20岁就明白了神以外的事情都不能让他满足，所以21岁的时候已经活在喜乐的满足里边了，永远的福乐里边了。哎呀，你说这人多有福啊，你说天天都在笑，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上次有讲过很多的事情哈，很多的，你看我们来到这边，我们都有房子了，我们都有车子了，有的人车子还是不错的，我们都有工作了，我们都有儿女了，我们各方面都不错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喜乐的。你看哈，我家附近有一个大华，对不对？我常常要去买东西，我每次走进大华的时候，我就去观察这些中国人，我发现中国人脸上很少有微笑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板着脸。 真的好不容易露出一点笑容，那都是讽刺的笑容或者是嘲笑，你知道吗？中华民族是一个受尽苦难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华民族最缺少喜乐，中华民族是一个苦大仇深的民族，中华民族灵里边是充满了苦的。我们多么的希望，多么的渴望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他来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文化。那这些人，你知道在阿基利亚住的人，很多人都是中国人里面的富人呢。这些人住的都是豪宅，你走出去了，他们开的都是奔驰，而且那个奔驰不是一般的奔驰，那个是 SUV 最大型的奔驰，哎呦，那是非常豪华的。但是这些人的脸上都没有什么笑容，没有什么满足，没有什么喜乐。当然原因很多，这些人可能都很有钱，但是为什么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喜乐呢？我们的心里边为什么充满了愁苦，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忧虑，充满了仇恨？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民族是非常需要喜乐的。你看有一个餐馆哈，我有次看到一个画片，有一个餐馆写着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民族喝完酒了以后都会跳舞，只有汉族喝完酒了以后打架不跳舞。哎呀，我一看我说真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几千年在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里边，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话语权、生存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剥夺了我们人生跟那一位永生的上帝在一起的那样的美好、被宠爱的那样的一种权利，我们都忘记了什么叫做幸福。真的，我们都忘记了什么叫做幸福。所以我们找遍全世界去找喜乐、找幸福。以前没有钱，现在有了钱，中国人还是不幸福。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寻找幸福的一个族类。你看我儿子，没有人教他，他从早到晚都在玩电子游戏。对，我跟他讲了多少次了，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不让他。现在已经变成三个东西了，前面一个电脑学校发的，旁边一个 iPad 是我给他的，然后还有一个 iPhone 是我们一个弟兄给我的，后来我给他了，他三个一起弄。哇塞，那这个你看他里边那个胃口越来越强啊，哗，这边玩着那个 Candy Crush 啊什么什么东西，这边弄着那个，前面还看着韩剧。你这心灵里边的空虚多么空虚啊！我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感觉到喜乐嘛，啊，儿啊，来吧，我们好好读经祷告啊！你看到没有？这人就是这样，一生在寻求快乐。什么时候神才把这条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的亲爱的以诺和以信呢？这个生命的道路多么难找啊！他现在已经17岁了，他到现在还没找到，还在世界里边找。希望有一天，哇，这个里边的什么东西让他快乐了，那都是3秒钟。所以吸毒的人最喜欢讲的一句，哎呦 I was so high。 什么叫 high？ 哎呦，就是那个时候他快乐的不行了。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他跌到更加的谷底。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神的道路已经指示我们了，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好不好？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什么？永远的福乐。你不要再在别的地方去寻找了，我们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我们要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要在那里敬拜他，他要把他自己的喜乐像江河一样永留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当神的福气倾倒下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你的心会喜乐，你的灵也会喜乐，你的肉身要安然地居住在那里。 虽然这个诗哈是一个弥赛亚诗，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从弥赛亚的诗这边来解释这个，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或者我们从一个受造的人类的里边，怎么样来看到神指示我们的通往喜乐、通往满足的那个阶梯。你先要立准方向，最上边那个喜乐的源头就是上帝自己，那个喜乐的本体就是上帝自己。你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你走遍了全世界，你发现都不行，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你才发现喜乐就在那里。真的喜乐在那里，喜乐不在金钱里边。真的，你看首富亚马逊的那个首富，他为什么外遇？他已经有1300多亿了，他为什么外遇？被那个小报的记者给抓出来，对不对？他外遇的那个对象就住在好莱坞，我教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跟他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天我去教琴的时候，突然给我拿出来，哎，你看看这个小孩，我说这小孩是谁啊？这小孩就是现在亚马逊那个老板给那个外遇的那个女的的儿子。哎呀，我一看，哦，我说我真是有福，怎么一下就这个，我应该赶紧照一张相把他卖了，你知道？我说这是那儿子，你知道？你看见没有？他为什么要外遇？因为他心里边没有满足的喜乐，他没有找到永远的福乐，他的心不是快乐的，他的灵不是欢喜的，他的肉身也没有安然居住，所以他要找外遇，他要找另外一个女人。他可能找过很多的女人，想让自己有快乐，但是我可以跟他讲，你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的，因为上帝的道就不是那么讲的，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除非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生命的道路就在那里，那个源头是上帝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找到快乐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这个目标找好了。上帝是一切快乐的源头，一切生命满足的源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What else you asking? 有了这两句话，你还找什么呢？弟兄姐妹，所有他造的一切他都愿意给你，你还在他以外找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要从，因为我觉得这个攀上最后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一个阶梯的，我们要从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一阶一阶的讲上去。第一阶，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觉得我们不喜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投靠神，没有真正的信靠他。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信靠了神，你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吗？他会充满了安息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哈，我常常亲近神哈。那亲近神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你太安息了，你在那清静的神的时候，突然你会发现，哎呦，你安息的不得了。结果呢，你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那这个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因为我儿子就进来了，爸，你怎么最近听到的时候老睡觉啊？这个就我这就不好说了，你知道？我说儿子，爸爸现在进入到更高一种状态了，就是听到的时候要睡觉，但是他不能理解，你知道吗？这是更高一种状态，为什么呢？这个更高的一种状态就是，当你亲近神，当你真正的踏上第一步台阶的时候，神让你放下所有的重担，神让你要单单的来信靠他。当你放下所有的重担，单单的来信靠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忽然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里边，这种状态就是充满了安息。你的生命里面再也没有忧虑，再也没有重担，再也没有苦恼，再也没有烦恼。你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神，这叫做信靠神，这叫做投靠神。弟兄姐妹，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你为什么满脸愁容？
你为什么想这个想那个算那个，因为你生命里边有很多的担子都是你在背的。所以主耶稣想什么？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你没有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你生命里边都在靠别的东西，你并没有真正的信靠神。一个不信靠神，一个没有安息的人，怎么可能喜乐？弟兄姐妹，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因为我们身上的重担太大。以前是三座大山，现在是五座金山，压得中国人完全没有喜乐，我们的生命里边毫无安息。我以前给大家讲那个笑话，就是有一个老睡不着觉的人，被人请到教会去了。哎呀，他坐在那边，牧师一讲道他就睡着了。哎呀，那睡的那叫一个安息啊。牧师讲完了以后他醒了，然后跟牧师含着眼泪握手，牧师谢谢你的讲道，以后希望你讲的再长一点，我能多睡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第一次经历了在上帝里边的安息。弟兄姐妹，这个安息是多少的人一生都在梦寐以求的。他为他的儿子担心，他为他女儿担心，他为他的车担心，他为他的房子担心，他为他的工作担心，他为他的健康担心，他为所有的事情担心，最后他还为川普担心。你说他能睡得着觉吗？他担心完一圈了以后天已经亮了。你把所有的这些都交给神，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我已经以前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God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必须要不断的对自己讲这句话， God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把所有的都交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坐在那边突然进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息。哎呦，你是那么样的放松。弟兄姐妹，现在就训练一下哈，你肌肉紧张不紧张？你肩膀是不是现在很紧张？你放松一下好不好？进入一种安息状态。当上帝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渺小的受造物，你的任务就是在神的面前享受上帝的安息。而上帝的工作是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不要 switch 过来，你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然后让上帝休息。上帝是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然后你的工作是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安息。当你有了安息的时候，你才可能有喜乐，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阶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里边，好让神先让我们踏上第一个台阶，好不好？我有感动，我就停在这边哈。我觉得需要弟兄姐妹好好的操练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是我们的源头，是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第二个，你先要诗人讲的第一个台阶，投靠他，完完全全的信靠神。你生命里边所有的重担，不管是你灵里边的、心里边的，你所有生命里边包含着你的所有的重担，全部卸给神，你要进入安息，你才有可能踏上喜乐的第一个台阶。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椅子上那听讲道的时候，那个睡得进入安息的时候，有的时候突然会被自己的呼给吵醒了，你知道吗？你不要觉得那个很好笑，那是非常美妙的经历啊！我希望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历。你知道，那是真是进入安息啊，随时都可能进入安息。在任何地方、任何杂乱的时候，你往那一坐，你分分钟就进入到神的面前，马上进入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就让我们得安息。我们今天有圣餐哈，我们就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默想，好不好？神一切都是祝福，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到他面前来支取这个何等奇妙的祝福。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同工帮我把圣餐搬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7章主耶稣设立圣餐的那段经文。By the way, 这篇诗里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一看哈，因为迈向喜乐的台阶，就我来看的话一共有10节台阶，大家回去以后自己看一看你能不能找出这个10节台阶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操练，最后你就到达了这个台阶之上，上帝的面前，你就得到了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好，我们翻到新约的第25页，新约的第25页，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新约的第25页最后的一小段，最后的一节，主设立晚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个圣餐是神给我们立的一个新约，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们先不要拿哈。我们在神面前要真的求主把那个大福分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永恒的福乐，真正的安息，好不好？好，我们请放一下这个最后一首诗哈，最后一首诗歌。